这个其实我以前喜欢这个 kayak 呢，就是说你在岸边，其实划得很舒服。一旦划到深处的时候，这个波浪很大，我会感觉害怕。说是我们这个在灵命上要往深处走的话，要准备好经历这个波浪的这个考验。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陈萍姐妹帮我们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能够让我们真的有时间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运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式来。主啊，真的是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耳的能够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空空的来满手的回家。我们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好的，今天我们讲就说第五课。第五课呢是讲主题是重生西奈山之约。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十诫。这十诫在我们这个旧约里面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这个字可能比较小，如果那个看不到，我们可以就说在这个打开自己的这个圣经。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第一节，第一节它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好，谢谢。在这里面呢，其实也就是说，在里面，在英文它有一个概念叫 covenant 就是盟约。我们如果就说我们是属于这个神的子民的话，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个盟约。没有这个 covenant 的话，我们就是很难说我们是属于这个神的子民。在这里面呢，我查了一些这个英文的，我就有一句话我就讲得非常好，在这里面再讲一遍。Christian also entered into a covenant with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and should be sensitive to what God expects. 这个中文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说和这个神重新建立这个盟约的时候，在这个时代我们是通过主耶稣，就说这个主耶稣他既有恩典也有律法。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不是说口头讲我们这个信耶稣我们就自然就是得救，因为这里面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该做什么。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敏感的知道，就是说神对我们子民的期许是什么。那么就是说对我们这个covenant 就是说神的戒律，我们应该去怎么去学呢？在这里面摩西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三步。一个是听，就是像刚才陈萍姐妹讲，我们要听到我们怎么样听呢？我就觉得是要把自己的 ego 放下来，才能真正的就是说听到这个心里边，不是说这个三心二意的听。第二个呢就是说学习，如果我们就光听了不去琢磨的话，我们其实学习不到真正这个神的意味的。第三个呢就是遵行，我们学习了然后遵行。我们古人讲知行合一，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了解这个事情，一定要在生命中行出来，行不出来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也不属于这个真正的知道。或者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光是做，但是如果不了解神旨意的话，也不是有意识的在做。所以说在这里边我们要谨守这个三个步骤：听、学习和遵行。十诫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熟悉，我先是把这个十诫先列下来。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把这些我标了这个比较重的 bold 的那个，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个十诫。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牧牧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个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一个戒律。在我们今天呢，大家认为这个遵守十诫容易不容易？不容易，那谈谈你的这个感想，如何的不容易？
在这方面，虽然我父母觉得我还不错，但是说句老实话，我经常有时候跟父母有冲突的时候，就做不到孝敬父母。我记得我结婚的那一天，我们是教会办了一个那个仪式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对父母讲话的环节，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刚开始准备的是一套词儿，就是一般都要准备嘛。但是我真正开口讲的时候，我说了个什么？我说爸爸妈妈，其实我做得很不好，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对，所以在孝敬父母方面，真的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这是我的一个心里想的。
我想这里有一，我们翻译成孝敬父母。但是他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尊荣父母，不太一样。像可能早期在翻译的时候，按照中国人的了解，用孝敬，但他真正意思是尊荣 honor， 这里头有一点区别，因为孝敬如果纯粹讲孝敬，有的时候父母亲，比如说父母亲不信主的时候，你怎么去尊荣他？对，你怎么去孝敬他？你要顺从他的话，他就坚决反对你信耶稣，那怎么办？我只是提出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觉得又不一样 ，honor 是一种主动，很主动，孝敬是比较被动的。对，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很强调这个 filial。piety 过度强调。
我只是提一下这
个。对的，
对，因为它是在一些文化架构的，但其实是神的建筑超越这个文化架构。
对，
所以如果一旦变成尊荣，我就觉得有一个好大的自由度。
就是刚才那个 Rebecca 讲的很对，尊荣 honor parents 是吧？就是圣经里边，我们知道挪亚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就是他喝完酒以后赤身露体，然后躺在他的帐篷里，然后接下来又发生了更不好的事情，就是他的儿子韩，他发现他爸爸躺在帐篷里，然后他去告诉了他的两个兄弟，然后那两个兄弟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拿了一个那个布或者是衣服倒退着进去，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哥俩拿着衣服倒退着进去，然后盖到了挪亚的身上。我觉得他的那就是是闪和雅弗，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尊荣了他的父亲，但是那个韩呢，显然没有做到尊荣。
分享一点，不可杀人的话，我还跟太原长老讲，我说我这一生都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因为新约里面呢说了，不是你杀了人用刀子杀人你就杀了人，你有那个想法。我以前被我老公真的气得我真是说咋不死，真是，所以我都不知道杀过他多少次了，所以我就说真的是，我在这分享一下，真的是 有那个念头是不是啊？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说你去做，你有那个念头，你已经做了，所以我说我什么坏事都做过啊，因为有那个念头。
好的，谢谢。其实有时候我想想，就是说十戒，其实每一戒其实做起来在今天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这正是在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普遍讲这个恩典，讲这个自由，甚至讲革命的时候，我们其实往往就说忘记了神的这个诫命。所以说我觉得十戒在我们今天讲是有很大的意义。那么下面我们就是来分享这个对于十戒，就说每一戒它就是暗含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在这里面呢，它有几点，就是说一，神是唯一的。如果我们就说既敬这个神，又敬那个神，就说我们新约讲的一仆不可以侍二主。那么其实我们就违背了新约的这个第一条。在这里面呢，别的神，其他的神指的是什么呢？有这个巴利的神，对，也有那个其他这个当时宗教的神。
假的，不会说，不会走。就是说，你的手，心中的守卫是神。如果你心中的守卫不是神，那就白给神。
对的。你看 你讲的正好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神居首。就说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假如果我们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话，我们其实依然是犯了这个第一条戒律。那么我们怎么就说把这个神放在第一位呢？这里面就说我们需要这个每天的自省，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我查了一些，就说有这比较好，那个我可以那个念一下，然后再翻一下。第一是 recognize what's taking his place in your life， 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真神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在心目中代替真神的是什么东西呢？就像我们刚才讲，其他的神是什么？在今天这个神，其实他其实我们都知道拜物。拜金钱是不是对我们这个在世上的一些这个金钱也好，功名也好，利禄也好，甚至名誉也好，这些都是如果不是以耶和华为主的话，它都是其他的神。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有想，我们在生命中是不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了第一位，代替了我们的真神。第二个呢是 renounce this substitute God as unworthy of your devotion， 就说在这里面呢，你既然认识到他并不是真神，是一个假神的话，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当意识到，然后你再把这种假神把它推出去，这是做的第二步。第三步呢，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我们要请求神的原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罪人，就是我们今天好，明天又滑向这个地方。所以说这种功课它是其实是每天的功课，就像我们这个信心一样。然后呢是 restructure priority to the love of God is the motive for everything you do，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中重新这个整理哪些是优先的，保证我们对神的爱它是第一位。Examine yourself daily to be sure you are giving God first place。 所以说在每天的时候，所以说每天我们可能就说除了这个晚上，就是说白天清晨也需要祷告，我们需要把这个最重要的交给神。第二戒呢就是讲这个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好像有一次也在讲为什么这个不雕刻这个偶像。首先因为就是说他神他是属灵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约翰第四章24节，神是个灵，所以拜 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我们通过一切物质东西，一切肉体都无法这个接触到神，只有通过我们这个心，通过自己的灵才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与神的这个接触。第二呢，就说这里面也有一个，就说我们的这个神他是忌邪的神，他不喜欢其他的这个邪。我们有时候刚看到这个东西觉得好像是不是神是嫉妒，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生活中经常碰到，就说要一种这个妥协 compromise， 我既要这个就说这个 就像过去怎么说就说你既要这个也要那个，就是一仆二主的关系。这种呢其实往往就是把我们拉向这个远离主的方向，他没有这个第二种可能。所以说我们这个祭邪，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对神的专一和认识到神的圣洁性。还有一个形式，就是说很多这个解经家在讲，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如果就说刻了一个偶像，我们经常容易滑向什么呢？形式主义，把这些做很多这个表面的形式，而就说深入不到自己的心里边。再一点呢，就是说神爱神的心，他是在守他诫命中才能显明出来，对不对？在这里面就是约翰这个十四章他讲，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没有我们说就是说我们爱神，但是我们不要遵守这个神的诫命？这个是没有的。但是那个我们经常人会以这种来这个做自己的解脱。好的，下面还有这个这几章经文都是不错。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凡遵循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他里边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边。所以说在这里面都是讲了我们遵守诫命是那个爱神的就是是统一的。还有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听见当行的，这就是命令。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有时候我就想当我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形式，可能就是通过这个灵在这个主里。好，我们再往下第三个戒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我们这个尊就是爱神，但是有时候不可这个妄称。我们在生活中有什么妄称这个耶和华名的时候，比如说他这几种就说说了这怎么是妄称。不可随意， 不可随意用来启示诅咒人，或者不可用空洞或轻薄的方式妄称神。有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会不会妄称神的名？你经常也会，是不是？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如果真正是对这个神尊敬的话，就是要警惕，不能就说妄称这个神耶和华，或者是以耶和华的名来为自己来这个服务。第四节是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在这里面呢，我们有时候其实讲过好多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守安息日其实还是很值得敬佩的。但是作为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呢，有时候有些很争议，我们守的是主日，对不对？主日。但这里面呢，其实更重要的呢是它的实质。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要紧的是想里面灵的实际，不是守外面的这个仪文。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有时候经常这个受各种这个事物的影响，或者这个心里面积了灰，我们必须就说定期的把这个心里的灰然后去除掉。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守这个意义上的这个安息日。第二个呢，新约的信徒守主日而不是安息日，并不是改变这个破坏神的律法。就像这个但以理七章他讲，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守安息日或者主日呢，它其实在这个精神它都是一致的，就说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中时时提醒我们生活应该是属灵的，在这也是这个谦卑的一种信仰。所以说我们今天其实结束之后回了家之后，我们依然可以那个继续这个守主日，继续这个思考。第五，这就是刚才那个邱弟兄分享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这里面有几个点，就说一，父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生命的源头。而且这个孝敬父母呢，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比如说这个以弗所书讲，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的方式呢，当然有这个经济需求，或者是患病不能照顾的时候，就说供养他们。但是在这里面他也讲，最重要的就是说将他们敬虔的典范传给下一代。包括就说儿女所有的一切的生活表现、言行、理想、道德等，都是属于这个神的。就像刚才 Rebecca 姐妹讲的，要尊荣，是在这里。然后这个第六戒，就是刚才这个陈平姐妹分享的，不可杀人。凡心里恨人、对人存有烈怒的，就是违背这条诫命。这里面有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讲，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从这个角度，其实每个人都杀过人，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要警醒。其实那个有时候现在这个杀人也挺多的，那个前些 天这个加州有一个瓜，就说一个清华的那个高知的夫妻，然后那个先生把太太这个打死了，用拳头直接打死了。其实这种其实就说，你说他这个是在杀人，但之前他有没有预示呢？可能就说他恨了很多次，对不对？所以说以前有句话我都忘了怎么说，就说要警惕自己的这个语言，因为它会化作行动，要警惕自己的这个念头思想，因为它会化作语言。所以说一切要警惕自己的心开始，所以说我们要不可杀人，先从这个自己的心开始。很不容易。您又要分享啊？没有，好好，行，不可奸淫，就说神给人类生育的本能是圣洁的，婚姻人人都应该尊重。这个其实即使是很高贵的人，像大卫他都会那个什么犯这种东西。说对，这个我们就说在这个年代还是要这个依然是要警惕的。不可偷盗，就说这个圣经也讲，人岂可夺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去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在这里面呢，它其实是讲就说奉献，我们就说这个基督徒对主的这个奉献，过去就讲十一的奉献。但事实上呢，我们对这个主的奉献是只是说这个每周的这种奉献吗？他有这个事工，对不对？他也有就说照顾这个其他的人，比如说他这个又在讲，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违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个让我想起以前这个大学，有多少人会背这个大学这一一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说他在这里面就是讲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对不对？不讲后面，就是说这个我们首先要那个谨守自己的心，谨守自己的家庭，然后我们就说才对能够这个彰显主的这个荣耀。所以说我们真正就说如果这个遵行主的话的话，其实没有那么这个是要从这个生活中的一点点一滴滴开始做起。还有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马太福音说，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邪恶者。作假证证我们就是好像不是特别多，是不是？因为那个很少就涉及这些官司，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和弟兄姐妹就是交通的时候，一定要秉着这个诚实，就是实事求是这来讲，也不要就说用一些这个假话就说来这个误导别人。最后一个戒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现在人就说拥有的财物更多，比上述说的那些种类更多，但是这个最关键的一点呢，是讲贪心。贪心是一切犯罪的开端。比如说这个提摩太讲，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把许多愁苦，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世上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贪，有贪着口腹之欲，有贪财，有的贪名，有的贪色，有的贪世界， 这些都属于这个贪。路加福音在讲，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本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现在有时候就说把它这个都颠倒了，其实有时候就是认为这个升官发财就是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腓立比书又在讲，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事实上我已经学会了在任何情况下都知足。这个我觉得其实很不容易，这有点让我们想起过去古人颜渊，对不对？他在很清贫他也可以知足。但是就说我们要警惕自己贪心，这个贪心呢就说不是说让我们就说不去努力的工作去建立自己生活，而是不应贪取不该得的东西。这让我们想起什么？现在想起现在零元购，对不对？然后不是我的东西，然后那个我也去里面抢一抢。在以前是打土豪分田地，对不对？不是你的东西我也抢一抢。所以说这种贪恋其他的人的东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它往往就是我们一切犯罪的大部分犯罪的开始。好的，这个世界讲的东西挺多，大家有没有分享？OK。哦，行，好的，
喂
，OK。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第九节跟第十节啊，那么第九节跟第十节讲的跟偶像有关啊，那么第九节他是说啊，这个不要跪拜那些像啊，偶像还要不能侍奉啊，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从父开始到三代四代。但是呢，下面一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那么为什么恨就是不遵守这个不就是不遵守诫命，或者是说这个恨我的，我追讨的罪啊，对他们追讨的罪，就是三代到四代。但是如果是等于是守我诫命的，我给他们的慈爱呢是到千代啊。那换句话说，这个对于这个要施慈爱跟这个降下罪啊，是不是有轻重的不同啊？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从英文的角度来看啊，守诫命爱我的，我发他们慈爱到千代啊，的英文是说，所有爱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都施慈爱，而不是千代，是不是这中间有一点问题？谢谢。
这个我不太确定。这个Rebecca 要不是，我感觉就是说，他就说神对这个人的惩罚，他是要小于神对人的恩典的。
因为神的应许是不变的。昨日今日，永远不那个，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然后神不永远怀怒。
对的，
不是，我要看一下。
OK。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他讲到不可杀人哈，我看到他那个英文有两个版本，一个是 kill， 一个是 murder， 所以这是 哪一个是对，还是都可以用吗？就是他那个英文的不可杀人是not murder， 还有一个就是 kill， 就 not kill， 这个 kill 和 murder 他们英文的区别是什么？
kill 和 murder
杀人还没有杀的时候，那个算不算？算不算杀？也是算谋杀。
对的，就说 murder 它属于这个有预谋、有计划的可能。kill 呢就属于这个可能包含了更多，但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杀人。
听那个牧师讲，就说哪怕瞪人一眼，说这人怎么这个德行这个样子，也叫杀人。所以我觉得他很广，哎，真的作为基督徒非常不容易，需要一生的熬炼。
对的，对的，阿们。
对不起啊，刚刚讲话不清不楚啊、哦，就是那个有关对偶像的啊、哦，那么要跪拜啦啊，或者是说啊这个等于是侍奉啊等等啊、哦，那么他说神啊凡是恨这个等于是对于神啊，那么除了他之外啊的其他像啊有这一种的行为。甚至于想法等等的时候呢，那么神要降罚的，这个罚是从他的父亲开始到第四代啊，到第四代。但是对于啊这个等于是接受诫命的、爱神的啊，那么他要施慈爱到千代啊。那我因此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惩罚啊，跟慈爱啊，这个轻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英文版来看啊，那么这个千代啊的英文版不是以年代的多长啊多短，而是所有的人，所以这个是人数的关系，而不是年代长短的关系。那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谢谢。
海宁，
张教授，我不是很清楚你说那个千代哈，是你说是人数的多少？因为你这个我不晓得你在看的是哪一个版本哈，它或许有一点点的那个。就是我看这个第十节对不对，在 King James Version 第九章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说 third upon the children unto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em who hate me， 对吧，这个就非常清楚。然后第十节的时候他就说 And then showing mercy unto thousands of them that love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s.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keep thousands, 这个地它就有一点含糊的，你如果根据上下文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unto thousand generations of them, 然后是定语，是 who are them, 就是 who loves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 爱我并守我诫命的。如果你要根据上下文第九节 第十节来对应的话呢，这个 thousand 我的理解不应该是翻译成千万个这样爱我的人，而是说爱我的人的千万代。我对，就因为这里他英文有的时候他在队列的时候他会把一个名词省掉，对，那是 third fourth generations of them who hate me, 然后 thousands of them who love me, 这个地方 thousands 他可能就是我的理解，如果按上下文来理解他可能就是省略了一个 generation, 这是 King James version, 我不晓得其他的 version 是什么。对，对，刚才这个姐妹问那个 kill 和 murder, 这个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因为在生命记的这个地方，他我看了 King James Version 生命记的话，他说是我也看了上网很快的搜了一下，他说在原文就是在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对不对？希伯来文它的用词更加的讲究。所以呢，按照希伯来文原的用的词应该是两个不同的词，所以在 King James Version 用的也是两个不同的词。在生命记这里说不可杀人是 Thou shalt not kill, 然后在出埃及第二十章那里讲十诫的时候它是 Thou shalt not murder, 然后我很快的上网，这个东西你可以想象一下，一般来讲 murder 和 kill 之间差的是什么？差的是 intention,它的是一个恶意的邪恶的一个 intention, 这为什么的就是意图 OK, 就是这个它这个里面都它这个我很快的说了一下我自己的理，想考证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你有一个预谋的有恶意的去杀人叫 murder, 然后 you should not kill 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按字面的意思是就应该就是这个预谋和恶意这两个，特别是恶意这个就没有了。他因所以说 Thou shalt not kill 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广一点。至于说在希伯来文里为什么来区别这两个，我一时还没有看到啊。举个例子，比如说 kill 和 murder, 在现代的生活当中，不管在现代当中还是在古代，当时我觉得也还是有区别。比如说过失杀人，开车玩。晚上看不见，但是一个醉汉偏偏又喝了酒倒在那个路中间，那个路上又没有路灯哈。我一般一个星期会翻一两次报纸，稍微很快的翻扫一扫，我发现路上这里晚上黑乎乎的，那个没有路灯的时候，经常有人在路上被撞死，几乎隔一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就有一个这么报道说哦 somewhere 这有，就我可以想路上这里除了很大的路上其他地上都没有路灯，所以晚上开车要特别小心。那这种情况下 OK, 你没有醉酒，你是正常开车的，那个又没有路灯，然后你也没有超速，可是偏偏有人他就是黑乎乎的穿一个又是个深颜色的衣服在那里过马路，你没看清楚撞这个 Thou shalt not kill 怎么办？这是过失杀人哈，这确实也是过失杀人，但是这是不是就神在定你的罪了呢？好，这是一个 case, 对不对？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OK, 在美国也很常见，就你要正当防卫，对吧？正当防卫，那还有防卫过当的，但是在美国，人家到你家里没有经过你允许，你到一般来讲，人家在美国的大部分州哈，除了少数州之外，大部分州你人家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到你的家里，你开枪把他打死。至少在这个州的法律上来讲，你属于是正当防卫，啊。对，因为你一枪，比如说你打了他的腿，然后他不能再攻击你了，你不能再去补他一枪把他打死，对吧？对对，就是说你是要正当防卫嘛，你是要防止自己受到伤害嘛，你不知道他。 进到你家里，他有没有枪？他进，他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到你的家里了。你大卫补充的很好，就是说你如果这因为你害怕嘛，你防卫嘛，你一枪打了一枪，如果把正好把他打死了 ，OK， 那你正当防卫。你说一枪打到他的腿上，他倒在地上了，不能再攻击你了，你不能上去再补一枪。对，大卫讲的很到位哈，对，这个就是这样，你再去补他一枪，你就是有对。不，但是你有的时候你在害怕之中，砰砰砰砰砰，里面十颗子弹全打完了，那把这个人打成筛子了。对 ，But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还是有一点点区别啊。我觉得跟刚才其他弟兄姐妹分享的也很好，就是说你瞪人家一眼的时候，你那里面有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一些恶意在里面，对不对？带有一些恶意的。我觉得这个神其实是很看重我们的心的。啊，很看重我们的心。你瞪弟兄一眼，你的这个恶意，你在心里已经把他杀死了，对吧？你在心里已经把他杀死了。你 versus 你过失杀人的时候，真的是突然没有路灯，你既没有醉酒，也没有超速，你开车也一直都很小心。那个一个醉汉，偏偏穿个黑衣服，又醉倒在路当中的时候，你把他撞死了。神会不会来说？你不可杀人，在这里来拿这一条来说你，我们不知道。我相信神在神的心里一定会有神，是会一个公平公义的神。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讲的越讲越糊涂，还是说anyway， 就是说，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整个这个所谓西方文化里头的这种法治的基础跟实践是有很大的相关性，因为这里头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而昨天刚好有机会跟一个那个 Rabbi 请教，他跟我讲，他说希伯来文哦，那个字哦，连他自己是懂希伯来文都说，往往一个字里有五种不同的意义，然后你真的要博学的要五种都知道，然后每一种会有不同的方向解读等等。不过他又讲了第二句，听了比较高兴，他说在很多的语言中，英文已经是比较最能够把希伯来文不同意义解释出来的，只是要你看他在注解的时候是不是都列出来，就是如果要到水深之处的话，就是要下这种功夫。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去请教那个比较懂希伯来，我又做了一番研究。但是我想那个精神是有设陶层，既然有陶层，就是大概已经考虑到有可能人过失杀了人，或是犯了诫命或什么的，所以才有陶层嘛。
对，今天讲不完，讲不完。
今天就业班，今天是我们打扫，我也是拿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稍微快一点，大家是坐的中间，我们来照个照片呐、啊。因为这一次过年的时候，人家要我们的照片，我说呀，还真没照片。所以我们今天那个来，说不定下次他要找我有照片，我们大家有。坐在中间来，刚刚有人问我们的，就业班没照片，照片来照。
好的。